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今天很开心呢，再次邀请到我们墨尔本大学传媒本科系主任 Wilfred。
嗨，大家好，我叫 Wilfred。
Wilfred 最近跟我分享他的一个新的研究，和我们在澳洲这边的一些华人长者使用一些数码相关。
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那其实是我和另外一位研究员，叫赵新宇，他是 Deakin 大学的。那他我们两个是走访了几个老人协会吧，那走访其实是网上走访，因为那个时候都是 lockdown。 那其实我们就通过参与几个老人协会的他们的一些网络活动，或者是进行一些访谈。那我们总共呢是访谈了19个人，其中14位呢都是老人家，那就都是在60和70岁之间的。那我们就发现有两种这种社区，就是一种呢，就是可以通过新媒体来到建立起一个非常完善甚至非常活跃的一个网络社区和活动。但有另外一些呢，我们就发现是在那段时间他们是基本没有任何联系，就是说他们这个协会是基本是停止了他们的一切的活动，所以他们的会员之间也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互动和联系的。那我们就发现呢，那不同最大不同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活动的那些社区团体呢，就是因为他们里边没有一个可以很好的把大家组织起来又很懂这种新媒体运用的那种那个组织者，那所以导致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把大家都联系起来，更不要说就是建立一些新的网络活动啊那样方面。但反过来你看另外的一边呢，我们就是发现他们就会有几个比较熟悉这方面科技这方面的几个会员也好，或者有社工或者是义工，他们就可以呢不单只是把大家有新的 idea 新的想法，而且甚至是可以教大家怎么用，甚至比如说怎么用 Zoom， 很多老人家是第一次用 Zoom， 现在已经用得很好了。那但是怎么学的呢？其实就是有些社工或者是义工呢，他们就打电话给那些老人家，一步一步的来教。那慢慢呢就熟能生巧。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长者他学这些其实学得蛮快，就其实他们慢慢已经很熟练，对这个 Zoom 比较熟练。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发现这种社区的那些长者呢，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和互相联系，甚至和所谓的外界联系，就包括无论新闻的获取信息，或者是参与其他的网络或者 Zoom 或者其他这种网络会议的那种活动的。
我们补充帮听众问一下，所以 Wilfred 教授您采访了两个都是以讲中文为主的一个社群组织吗？
对，两个都是就是我们所谓的老人会吧，两个都是华裔两个，其实是三个应该说清楚是三个华裔老人会。那有一个呢是完全失去联系，可以说那段时间是完全互相之间就失联了，而且整个就社区完全没有一切活动。但是另外有两个呢，他们还跟我说他们现在活动比以前更多了，以前只是一个星期见一次，现在是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很多老人家呢就每天现在可能比之前那段时间比疫情之前更繁忙了，因为他们现在每天是不同时段，并不是说每一周哪一天去了。所以其实是有两种完全非常鲜明的对比，非常 contrasting的一种experience， 就是对，就完全感觉你会觉得是他们好像就是完全有点生活在不同的科技时代也好，或者是不同的区域也好。对的，就是这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澳洲政府和健康卫生部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努力去和老人家老人群体建立一些联系的那但是如果从澳洲政府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比较依赖传统的一些媒体平台，而且都是以英文为主。那非英文的媒体平台呢，可能就是比较依赖你们 SBS， 就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然后再发布通过你们的平台。所以应该说简单说，澳洲政府和那个卫生 当局并没有特别说设立一些特别的平台是去针对给任何的就是老人家吧，就不论是华人的还是说主流社会的老人家，应该他们就是都其实获取的信息的平台和应该说非长者年轻人都是非常相近的。
那根据您自己的研究，这个澳洲的华人长者们，他们通常需要了解我们疫情相关的一些信息啊，通常会利用哪些的？是像刚刚所说传统的媒体传播渠道为主吗？
要看，首先要看就是华人这些长者他们本身，因为大致来说我们可以说分类为两类。第一类就是英文比较好的，通常就可能来这边比较长时间的。那英文比较好的那些长者呢，他们通常反而会依赖比如说 ABC、SBS 的英文节目 DH，就是这些主流媒体了，甚至有一些还跟我说他去到就是那个 health department 卫生部的那个官网来到去翻查信息的。那这是英文比较好的和在澳大利亚已经生活比较久的一些华裔老人家。但另外一批呢，就是英文没那么好或者是来澳洲时间很短比较短的，就十年以内的那些老人家，那我们就发现还是比较依赖中文平台。那 SBS 中文是一个了，无论粤语和还是你们普通话节目。第二个就当然是微信，就很明显微信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那他们获取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自己去通过微信公众号，就比如说跟了很多中文的那种新闻平台啊公众号。第二种就是其实是朋友亲人发给他们，转发给他们的新闻。
Wilfred， 根据你的研究，长辈们他们熟悉这些我们所谓的手机或是 iPad 或是甚至电脑，他们对这些产品的使用操作上面的熟悉度，会不会影响他们在疫情爆发期间与社会建立起来的连结？
是有绝对是非常明显和直接的关联的。其实很有趣是，可能并不是长者本身用的怎么样，而是他们这就是身边有没有一个几个人或者一两个人能够不单只想一些新的办法、新的想法、新的概念来到组织他们，更重要是能不能教他们，或者懂不懂怎么去教他们，怎么去使用、适应新的那种网络社交媒体。
那您觉得还有什么样方法可以让我们这些澳洲的华人长辈们，让这个数位的落差更加的越来越缩小，大家越来越平均呢？
其实我们这次发现可能最重要的是问题出在就是一个inconsistency， 就是有的社区有，有的老人协会有，有的老人协会就没有，那就证明说其实很依赖说那个协会本身拥有的一个人力资源，就比如说他们有没有刚好有的一个社工或者是就是义工是刚好在这方面比较强的，那他们就可能就占优了。但反过来如果他们是没有的话，那他们就是面对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觉得可能从政府的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那些资源和资金应该拨去首先强化服务老人家的那些，比如说工作人员，和甚至鼓励不同的老人社区或者是养老的那些机构和服务提供中心呢，是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比如说以后组织多一点这方面的就是培训，就比如说怎么用电脑啊，怎么用手机啊，但是同时也要培训他们本身的员工，包括社工，可能已经不能光是以前那种面对面的那种辅导也好， 也不能光是从就是说从一个仅仅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些协助，更多现在也要同时在想怎么可以从一个科技上来到帮助长者们能够提高他们的这方面的技术，也同时要提高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当然网络世界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就包括个人隐私啊这方面，所以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决策者，无论哪一个层面的政府可能在拨款方面呢、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协助。那第二个可能是社区本身可以互相多学习一点，就不同的老人协会可能这一次其实可能是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大家互相交流，是甚至可以想想能不能有一些比如说人员的那种互动也好，分享也好，就是可能一个义工在这边帮过，可能 其他的老人会也可以请他过去帮一帮忙。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